来，今天8月3号礼拜五又来到了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你知道吧，我要送电影票。
嗯哼，请说。
我要送一部充满爱和勇气，对生命永不放弃希望和勇气的电影《小星星眨眼睛》，时间是8月7号礼拜二晚上7点，在真善美戏院，一共有8张票，4个名额，本来10张票5个名额的，我一记得为什么会少2个名额 ？Joyce， 是不是你要跟我去看？
嗯，哪有？
没有啊，好吧，那我们就8张票4个名额，好冷啊，来，8369-3398，空运美少女接听您的电话，大出场，没有了，来，就有时间。
嘿，今天的题目啊，我记得呢是上个月啊，那个7月份的时候呢，那个台湾有一则新闻，台北市说呢要，好像是交通部讲的，不是台北市讲的啊，比较塞车的地方，像台北的那个信义计划区，考虑要收塞车税。
是
然后呢没多久，我记得不到一个礼拜啊，我又看到了一个这个很好笑的新闻，我还以为会被骂死，结果后来根本就发布之后，后来静悄悄，完全没有人攻击啊。要讲台湾人没有这个国际观，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全世界呢的一个都有一个趋势，想为了要控制二氧化碳的那个排放量，
是，
所以呢全世界都想，特别是已开发国家、富有的国家，都在想办法要让国民，就算你有车，尽量少开出来啊。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那天那个立法院啊，有一次在赶业绩，为了要赶出那个国民年金的那个通过的时候呢，夹带的也通过了使用牌照税法的一个那个改变了2个法条，所以让我们的重型机车的牌照税减半了，这样子
是
啊，就是完全的大减了一些牌照，大
反其道而行，
反其道而行啊。然后当然我一看的时候，我想说啊，一定是重型机车业者大力的去那个游说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东西他们是直接受益者，要不然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什么感受嘛哈。
是。
不过呢，我先在这里讲哈，我先讲几个啊，全世界的城市，有些城市真的非常成功的啊，用有效的方式开始来减少他们的市民的车子的啊，就是开车出来的啊，就你尽量搭交通工具啦，或者说呢，我说公共交通工具，捷运啊、公车啦，或者说呢，开始来鼓励啊骑脚踏车啊。可是呢，有些城市有试过啊，也定过目标，因为很多城市都是有替这个定目标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2001年的巴黎市长，法国巴黎的市长一上任，他马上给自己定出一个目标，说呢，在2020年之前，巴黎的车子，路面上的车子要减少40%。
可是他的任期还不到2020年。
当然没有，可是他，可是呢，他已经开始试行了很多措施啊。我先讲巴黎的措施哈。当然呢，巴黎呢，在全世界的城市里面呢，它的捷运网算是最密集的之一啊。你在巴黎，你如果走路随便走个5分钟、10分钟，就一定是一个捷运站了。它的路线也很多哈。去年七月的，没有，今年七月就2个礼拜前而已，巴黎呢有试了一个非常全新的那个的一个这个这一招啊，全世界城市巴黎是第一个试的哈。它呢用市政府自己呢来办出租脚踏车。所以他自己呢在整个巴黎市设了750个像好像说全自动的，就是有你自己可以服务你自己的的一个那个脚踏车出租站啊。
是。
然后呢总共呢有一万辆脚踏车给市民或给观光客来出租。然后呢租费呢一天我用台币算哈。一天的出，你租一天才50块台币而已，租一个礼拜才250块台币而已，
是，
租一整年1440块台币而已。
哦，那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交通工具。
对，而且呢，最好的就是说你在哪里租出来，你在任何一站，因为750个那个
都可以还
这样子，所以很方便。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他希望说大家你不要开车出来，你尽量多用脚踏车，或者你就用捷运、用公车啊。然后呢，我看到这是为什么说呢？我看到说我们的机车牌照税，不是说重型机车减半了，其实各种机车都有减，多多少都有减哈。这个东西其实很违反世界潮流的，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突然这几个月呢，突然呢有了那个，自从有那个电影练习曲之后呢，突然环岛骑脚踏车变成一种新流行的、
嗯、
马英九又去骑了，开始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有一些比如说我前不久我还看到说有一个流浪教室也要去骑的、
嗯、
好像说哎、欸，年轻人现在开始大家都要环岛骑脚踏车的，
早在马英九骑之前或者早在练习曲、播映之前，我看我已经注意到台湾南北各地，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注意到从前没有出现过脚踏车的地方，也大量的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去几年来慢慢酝酿出来的一个运动风潮。
可是呢，你会发现，如果是在我们台北市的话呢，是很难看到脚踏车的，不会像欧洲的城市，特别是北欧
的
城市有那么多脚踏车。
这个跟政府的作为有关。
有，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呢，我们的摩托车太多了、
嗯、
因为你如果在城市骑脚踏车的话，你是要跟摩托车争道啊、
嗯。
那么你跟，而且我们的摩托车当然它都可以骑得比较快，而且特别是那个红绿灯停下来要重新再发动之后，摩托车就咻一下就可以出去了这样子啊。嗯、所以呢，你脚踏车在跟摩托车争道的话，就会比较危险。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因为摩托车会排出的废气，你的脚踏车骑在它后面的话，对你的肺是莫大的那个损伤。
嗯、
所以呢，在城市，在我们的城市骑脚踏车是一个。是一点都不愉快这样子、
嗯嗯、
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的中产阶级都是去健身房骑脚踏车，
是，
就是你不会去街上想要骑脚踏车、
嗯
我说那个最大问题就是摩托车嘛、啊、那我来说、欸、巴黎有这样在地这样的一个志向、啊、那全世界呢现在呢要最流行的、啊、要减少让人家这个减少把车子开出来的，要多多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啊
嗯、
当然最流行的就是我说那个上个月我们交通部提出来那个东西叫塞车税啊，然后后来那个才两三天的新闻而已，因为呢我听说我看到报纸上写就大家都反对，特别信义计划区那里的人特别反对啊。
嗯，
的确在信义计划区现在就要开征塞车税的话，那是不人道的，因为我们的信义线还没盖好、
嗯、
就是说我们给市民的根本就你的公共运输
工具提供的服务还不够，
公共运输工具还不够，那你凭什么来凭什么来开征塞车税啊？那我来讲一下啊，哪一个城有全世界有一个城市是好几十年来最积极的要减少他们的国民开车出来的啊，然后呢他们别的国家因为都是因为油价大涨所以这五年才开始在想这个问题而已，可是刚好就有这个城市已经做了实施了三十几年，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啊、
新加坡它很有趣，新加坡当年呢它开始呢也开始在想说我不要让我的市民大家都开车出来，它最原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是
他们担心说呢大家如果都开车的话他们的路再怎么盖也来不及的这样子，
是，
所以呢他们在1972年开始啊，当然那个时间也跟那个当年那个石油危机有关，可是石油危机过了、
嗯、
他们还是继续这个政策，
是，
他们开始呢想办法让新加坡人呢买车的那个价钱贵得不得了，所以例如说他们大举的啊那个提升那个进口税啦，大举的提升牌照税、
嗯、
啊，我们要说哈，因为我们到新加坡，我们想到新加坡，我们就想到它是一个一党专政，虽然有民主，可是大致上它是一个一党专政，媒体也没有那么自由的国家啊。我是看了《经济学人》在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减少大家用车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才领悟到这样子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它好像除了让车卖的比较贵，也的确是率先。使用一种这个
ETF,
你进某一个区域就要给多少钱呢、
啊、没有错没有错，
他以前还不是用微波来扫描，还是用人来收费，
没错没错，
现在已经可以用电子的人，
没错、哎、这是新加坡最有趣一点，因为我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全世界关于管制车辆的一大堆政策全部都是从新加坡开始的，
他输出的、
啊、他输出的
这是他的输出品、
我还才发现说哦，原来一个威权国家没有那么民主的国家有个那么大的好处，因为呢永远政府永远在可以在那里敲敲打打这样子，学者提了什么政策、
嗯、
政府呢不用根本不用去跟立法院辩论哈，
对啊，为了让你买车或者是一个行车有所节制，提高很多的费用，所以他们说这个 PAP 啊，就是 People's Action Party 人民行动党， 他们说这个叫 pay and pay， 不断的要付。
这个非常的有趣哈、啊，因为新加坡呢，我还发现新加坡在他们的政策制定还有一个特色。
嗯，
新加坡的官僚呢是全世界呢最相信说可以用经济的动机来影响人民行为的政府。
嗯，
对，所以呢，他想要奖励什么，他就减免你税；他想要增加什么就加你税。所以他这个车子是最好的车子，进车这个东西减少车辆使用，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举个例来说好了，欧洲也其实很。好几十年都希望说他的人民少开车一点、
嗯、
可是欧洲呢就会用大量的、哦、宣导的方式。我举个例来说了好了，你在欧洲的那个电视上或报纸上会看到这个一些广告，政府出钱的广告，把开车排放废气比喻成让人家吸二手烟，跟香烟一样，所以他会用，他甚至会用广告宣传的方式把开车污名化，这样子
是
不是、欸、你如果是个好市民，你如果做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人，你就不要开车，请你搭捷运这样子。
嗯，
可是新加坡说、没关系，我们都不用这样做，我们不用去污名化任何人，因为新加坡希望它是一个鼓励消费而且奖励经济的政府。可是呢，他提醒市民开车出来是有会制造社会成本的，例如说你车子开越多，我们就必须盖越来越多的停车场、
嗯、
我们必须铺马路啊，我们必须要去维修公路啊，所以这个都会增加我们全体的成本。那还有呢，就是因为你开车的话呢，当然你还有排放废气，然后呢，这个东西都是，当然还有就是难免的会出车祸，这都是全民要负担的、
嗯、
开车是一定会制造社会成本的，所以当然你要付多一点的税啊，进口税、牌照税、燃料税这些啊。这是新加坡，就是说他跟这个原、不是用社会，不是用宣导的方式，不是宣传的方式，他纯粹就是用经济的因素啊，跟人民说这个有成本，所以我们要收钱。
嗯，
啊，这只是一个非常企业化管理的方式。那现在问题来了，他在70年代开始呢就大的加收进口税，加收这个牌照税哈、啊。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如果在台湾买一辆车200万的宾士好了，在新加坡一定是500-600万，台湾的2倍到3倍啊。
是。
马上呢，马上呢就发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买车变贵了啊，所以呢，大家已经有旧车的人，明明呢，你的黑烟排放越来越多了，因为车子一变旧的话，马上呢，它使用燃料呢会变得没有效率哈、
嗯，
所以它的排放的烟会比较黑这样子哈。可是大家都不想旧车换新车了、
嗯，
所以呢，牌照税变贵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哦，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个后果，就是空气反而变脏了。
嗯，大家开旧车，
对，大家都要开旧车了、
嗯，
所以新加坡就想说，没关系，那我再把牌照税再弄贵一点。可是你如果是旧车换新车，好，我就减免你这样子。
嗯哼，
啊，没想到这个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新加坡人想到说，哇，那这很简单，我就从国外呢进口一个哦烂得不得了的车这样子，
嗯，
东欧的车，俄罗斯的车，啊，
也不是真开的，
那很便宜这样子哈。那我为那个很便宜付一个牌照税，付那个牌照税，付那个进口税。可是呢，我就给他开个一年，然后呢。
嗯，
然后呢，再说我就把当做烂铁卖掉，然后呢，我再来买那个600万的那个宾士，这样子
我还得到减免
啊。对，而且比较起来会比、嗯、会比说会甚至会比你买的只是不是六百万的，买的只是300万的车子还更便宜更划算这样子、
嗯、
啊。所以呢，马上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到80年代开始，新加坡也想说奇怪，已经牌照税这么贵了，进口税也这么贵了，为什么车子还是越来越多这样子？
嗯、
明明捷运也那么方便，公车也那么方便啊，可是大家为什么还是要开车呢？很简单，因为他车子太贵了，你不开出来很可惜。
对了，
因为你车子太贵了，
要物尽其用，反而
要物尽其用，所以变成说呢，新加坡明明是一个弹丸之地啊，你根本就是开个车可能开个出去10分钟就到上班地点就要停了。可是大家说不开这个话，我能开去哪里？
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岛，你不开出来的话，你不开去上班，你还要开去哪里？所以大家还是会开出来，所以还是会有塞车的问题。
嗯哼。那相对于这个台北来说，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吧？那新加坡的经验或者世界其他的这种国家的经验，对于车辆的管制让市民少开车，有些还别具成效。那台北呢，你有什么想法
啊？我们先把新加坡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经验讲完，我们再来想想看、
嗯、
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政府太积极有作为，真的到时候还是会回到回头路这样子、
嗯、
啊，我还有时间啊。
你啊，
嗯，
现在没有了。
好，
现在我要报新闻了。
好，
稍后片刻，今天的新闻马上回来。69.2FM，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
世界。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跟我们谈的是一个非比寻常的题目，过去跟我们谈论语啊，有时候谈一些文化问题、出版问题，今天谈如何减少市民开车。
对啊，想到开车呢，这个我离题一下啊，因为每次我想到开车呢，我就会想到我看过一篇胡适的文章。
哎，
胡适有一篇文章叫做《漫游杂感》，当时那是他回中国差不多十几年后啊，我记得他是回民国七年八年左右回中国了嘛。
嗯，
他是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又去了美国一趟，那个时候已经那个福特的那个 T20 啊，已经就是那个福特那个车已经很流行的时代。嗯，因为当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路上还没有看到什么汽车啊，然后他在1925年左右回美国的时候，他看到那么多车，他大开眼界，所以他写的《漫游杂感》就是说啊，他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的差别。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一个中国有精神文明，中国虽然没有物质有文明，可是比这个比外国精神文明更好啊，因为中国有精神文明那时候的那个时代。他说呢，所谓的精神文明就是呢要用人来发明机器来取代人力。哦，那像中国这种精神文明，把人当作苦力，把人用人在做那个牛跟马做的事，这个怎么算有精神文明呢？而且他同时，他的理想的，他一个理想的国家就是大家都开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都开车的话呢，哦，第一，你可以动你的手脚，因为开车要动手嘛，哈，然后你的眼睛跟手都会变灵光，而且呢，你可以开到大处去，所以呢，你的手也会变灵光，你的眼界也会变宽广啊，哦，所以呢，马上就不会有书呆子了啊。我看到那个，每次呢，
这真是书呆子。之间
真的是书呆子之间。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已经是中国每天车祸要死600人了。
哦，
哎，中国已经是车祸全世界最多车祸的地区之一了，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时候来想胡适那篇文章真的是蛮好笑的啊。
是
啊，我们回来讲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也是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最早征收开车税的啊。因为的确每一个城市呢会开车，就算是上班时间会塞车的地方也是那几个地方而已啊。所以呢新加坡开始定的方式就是说，你如果要在上下班的这个塞车时间、尖峰时间进入那个地区的话，你要另外再买一张牌照啊。那买那张牌照你才可以进得了啊，要不然呢后来他放的分是说，你只要进去多久，我就收你多少钱。刚开始施行那个办法之后呢，的确那些最精华的地段啊，在那个7点到9点之间的确塞车的状况变好了。可是什么状况变差了嘞？那个地区呢，在那个尖峰时间，7点到9点之间，虽然的确交通变顺畅了，可是呢，变成说大家就会提早开车出来，
等在周边地区。
哈，要不然呢，就是说在七点之前跟九点之后，马上那里的地区那个地方的交通变慢了，本来不塞车的，可那个地方后来呢车子会变多。那还有一个呢，新加坡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一个也是一个意外的后果，就是呢大家为了要绕过那一区啊，尽量呢就是在车子那里绕来绕去啊，为了不想要去付那个钱这样子，所以呢一样的。虽然是一开始这个塞车税是好意，可是呢好像大家车子又变多了这样子。
只是改变了塞车的地点，
对，
还是照样塞。
对，就是说也许说那个塞车地点虽然是有点变慢了，可是还没有塞到原来那个地步，所以整体来说的确你的成本是减少的。因为我们想想看，塞车的话其实呢它制造成本啊，它耗损的成本是很全面的。例如说你如果要送货去一个地方的话，本来你送货应该是几点要送到的啊，可是因为塞车的话可变成那个地方等着收你货人全部大家都在等你哦，那个就是成本。特别是在如果是在世贸中心，像我们在办电脑展的话，那时候塞车的时候一定也影响到附近的很多商家。所以我看到说我们要收塞车税，连附近的商家全部都反对的时候，
是
我看了其实有点惊讶。因为导师说到时候最受益的其实是他们。可是我说新加坡这个塞车税它也有这些负面的效果。那现在呢，我们新加坡就在开始有点后悔了啊，因为他想发现呢要让人家就是不要开车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不要在牌照税、不要在进口税上，不要让一开始买车的车价动文章。最好的方式就是大量的提高燃料税。
现在就是说你只要开这个车，我们就能验证，就能证明
对
你对这个空气或者是对城市有影响。
这也是最可以大局的这个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方式啊。可是呢现在新加坡问题是什么呢？ 新加坡问题是说呢，当然他们说他们可以减少这个牌照税啊，减少进口税啊，可是问题说跟车子有关的，而不是跟燃料有关的，跟车子有关的税收已经占了新加坡政府整体税收的，你猜几分之几？
我猜不到，三分之一
啊，四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
就是、新加坡的政府税收有四分之一是跟牌照税跟那个汽车的那个，
那、哦、真不少，我是乱猜的。
所以呢，新加坡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难怪新加坡呢什么企业税啦、所得税啊、其他那些税都那么少，因为他们都收、从车子这里取得税收嘛。
是。
所以呢，他们现在不敢调降说了，因为这样子会对他们政府税收的打击。
他为什么不调整他的整个税务的税率的结构呢？假如说它整个结构改变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因为新加坡呢，其实他们的人民呢，其实买的虽然说他们进口税贵得不得了，在新加坡买一辆宾士可能是在台湾的两倍啊、可是呢，他们的人民呢，还是全亚洲仅次于香港的，大家最喜欢买豪华车的。现在就来想想看，为什么新加坡人喜欢买豪华车哈？所以呢，可是呢，他们又占这个汽车贷款，又占他们银行的贷款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大举的马上减少这个把这个新车买新车的这个、马上这个税收减少的话呢，会打击到银行，
会冲击到他们的 banking business，
对，会冲击到他们的金融业，所以新加坡不敢做这种事啊。那现在我们来想想看，台湾的状况如何？
台湾人也很喜欢开车，
台湾其实跟
多多少少在自己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要开始去想我要买什么车，怎么样从二手车到新车，怎么样从这个国产车到进口车，怎么样从差一点的品牌到高级的品牌。
对，你讲的没有错啊，因为车子呢，其实呢，为什么说大家为什么不用脚踏车啦，或者说不搭那个捷运呢，跟公车就好呢？因为的确，车子并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车子除了交通工具之外，它还有一些别的功能。
起码它代表了我有一个权利，能够行使一种权利。
这个权利又分两种，我把它拆成两面哈，一种它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代表一种身份。所以这是，所以说你买什么品牌的车才那么重要啊。那我要说哈，新加坡难怪为什么它的高级房车卖那么好，因为新加坡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特性。别的国家的国宅，包括我们台湾或包括欧洲，国宅通常是政府盖来给中下阶层住的。可是新加坡的政府呢，是非常强力的这个介入房屋住宅的市场，所以在新加坡不是中下阶层，一直到中上阶层，大家都住国宅。
所以分不出来，
所以
意思
对，就是说你在台湾你在新加坡，你说大家都住国宅嘛哈、所以呢，你说你明明是收入已经很高很高，你也是住国宅，你如果要炫耀你的身份的话，最好方式就是买一辆高级房车，
跟别人开的车不同，在路上相互就可以看出来，
难怪他们都要开车出来呀、
稍后片刻接一段广告再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Joy 的时间，今天我们谈一谈如何减少市民开车。
好，因为我先讲哈，车子其实有一些心理需求，并不见得是为了交通。这是为什么很多城市，例如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它这个政府呢推广大家使用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这么多年，我相信它的公共交通使用率跟台北一样而已。虽然它把车子变得那么贵这样子哈。因为车子呢，它除了第一，它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所以在新加坡那种说，你大家都住国宅，中产阶级都住国宅的国家哦，它可能更需要车子来象征它的身份。第二，车子还是一个私人空间的延伸啊，因为你搭公车，你搭捷运的话，那是一个公共空间啊。然后车子呢，这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报道啊。男人开车的时候喜欢唱歌，为什么呢？对男人来说，开车去上班是早上冲澡的延续。 啊，所以对他来说呢，车子是他的个人的一个一部分这样子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说，哎，这个车子又有一个，你说权力感，所以我说权力要分成两种，一种是身份的一个保护啊，第二是代表说，哎，这是我自我的延伸，
自己的是空间，
哎，然后呢，
那等你男人开车。唱歌是洗澡的延伸。那女人开车，
女人其实已经知道，已经会把它当作是要去，因为男人才会把开车说想都说这是他驾驭的一匹马。女生不会，所以女生会觉得说这、就是、
女生开车不唱歌吗？
我上次看到那个报道是只有男人喜欢唱歌，
那就是女生开车早上开车之前不洗澡。
而且女生开车呢，你会发现哈，如果广告里面哈是要会。跟男人有关的车子的广告会把车子比喻成马啦，一种可以他可以驾驭的动物。如果是女生的话就不会做那种比喻了。
好，
因为女生对车子来说并没有那种是这是他驾驭的，这是他有 power 的一个这个感受啊。那然后呢再来，车子还代表自由。
所以新加坡你的意思是更渴望在开车的过程之中享受一种自由感。
没有错，包括说我刚刚说一开始节目说重型汽车减税，我记得他讲的减税理由是说，诶，它的排气量如果是跟自用小客车一样的话，从课税公平的原则上，它课的税不应该比自用小客车大。
是，
可是呢，我的看法就不一样，因为重型汽车纯粹是为了娱乐而用的。而且呢，就今天
那应该开的更重一点。
对，因为它是纯粹是娱乐用车，就好像说我们有时候去看表演还要课征娱乐税一样啊。那还有重型机车，我说其实机车的税应该是要比汽车的税还要更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汽车虽然它会用到停车空间，可至少它停车的时候有付费。可是大部分在我们台湾的摩托车停车的时候是不用付费的，除非你摩托车的那个空间停车的空间也要大举的也要收那个停车费，要不然我觉得。摩托车本来就应该收比同样排放量的那个汽车更高的税啊。
是
啊，那我说，哎，其实有没有还没有什么新加坡之外有没有别的国家别的城市真的很成功的就让大家不开车出来的？
那你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赶快跟我
讲。好，我们说美国纽约就是一个大家不开车的城市。
哎，好像有点道理哦。
哎，
可是美国的计程车也不多，美国也就是纽约的话17000辆计程车。
其实要减少要减少大家开车出来的话，其实应该要让计程车大家在街上叫计程车很方便的。你可以发现在美国的大都市里面哈，只有纽约在街上叫得到计程车，其他地方都要用打电话的。那纽约为什么大家不开车出来呢？因为大家就发现了啊，这是很多城市学者交通学者已经举出来的，很多人误以为说你只要拼命的盖公共交通工具，捷运网弄了密一点，公车多一点，让大家搭公车方便一点啊，大家就会搭公车。错，因为我说公车还有私人需求，它是身份的象征，它是一个私人空间啊，然后它代表自由，你在里面什么都可以做这样子，你甚至服装不整都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你公共汽车公共运输网再怎么方便，大家还是喜欢自己开车。可是为什么纽约会让大家不开车出来？
因为它有很多的私人空间吗？
他说呢，要减少大家开车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再铺马路了。
哦，就是堵着他不敢上街，
马路就是不敢拓宽，就让你呢开车再怎么开都比骑脚踏车痛苦这样子，
让开车变得痛苦，
让你找不到停车位，因为纽约就是一个让你找不到停车位的地方。
对，纽约有一个很著名的不许停车的牌子叫 Don't even think of parking here， 你连想都不要想。
只要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开车有一些东西，不管你开再怎么高级的房车，有一些地方它是跟小市民同样的平等的。第一，你如果想要上厕所的话你在高级房车里面不能上厕所嘛，你不方便放夜壶在那里嘛。然后呢，开车一定要有一个比我们一般行人还有公共汽车使用者公共运输使用者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他要找停车位。所以你要让人家不开车出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干脆让到处都没有办法停车，让你找个停车位就是要找个20-30分钟这样子。这是最有效的减少大家开车出来的方式。然后再来回来，我还有时间，我再回来讲新加坡啊。新加坡也在那里想说，哎，我不想要刺激这个，不想要大家买车，还是让大家尽量去买，因为这个跟我的政府税收有关。你买越多车，我政府收的税就越大。那现在后来他又想了一个奇招，这样子好了，两种牌照税啊，就是买车的话你付两种税。如果说你讲好，你周末开出来而已，平时上班不开，你付的税就比较少这样子。你如果说平时也要开，你就要付比较高的税这样子。所以这新加坡又动动脑，他又想出这个歪法。
是，
当然就大家怎么样呢，大家就算一算 很多人就算过之后发现呢，他去买了一个周末用车，牌照税付少一点，
是，
然后呢平时再开出去来付那个罚款都比较划算，
都还划算，
都还比较划算，嘿，所以新加坡那时候就想说，就新加坡它试的每一试的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经济的方式、经济的技巧啊，就是说，我用这个价差来刺激你，来改变你的行为，几乎每一个都没有达到他要的效果，而且才真的还会有反效果。所以呢，如果说台湾呢要减少大家用车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可能是真的像欧洲一样，宣传的技巧还是要，你要让大家知道，作为一个环保人，你就是不要尽量少开车，不过呢。还有一个台湾也应该要做的，因为呢有离开台北的人应该就会发现，台湾只要出了台北，你就不会看到公车满街跑的景象，
就看不到比较完整的密集的大众运输系统。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在全世界，在台湾的所有城市，我们的公车虽然会用到公费，可是呢全部都民营了，所以都用地方由地方的一些势力去包办了那个公车系统。
是，
他拿了公费，可是呢他又没有办法为市民着想，因为他想说，为了盈利的话他觉得开哪条线不划算，开哪条线不划算，这个对台湾台北以外的我们的台湾人是很不公平的。变成说你住在苗栗，你住在台东，你大家，
可是你要一讲到地方势力，我就想起纽约那个不准停车的牌子了。Don't even think of improve it.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没有买四轮车的人，大家都买摩托车，这变成说我们要提升燃料税的话，也变得很困难，因为马上就说，打击到这个中下阶层的利益，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限制说，想办法把摩托车的量降下来。